还有没有？周翠薇啊，我把她跟她妹妹还是姐姐姐姐。好，还有吗？好，好，我们就继续下去，好不好？我们继续下去哈。好，我们接下来就讲到有关于应用方面哈。我希望快一点哈。那个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哈。那所以呢，在我们整个的聚会的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围绕的核心就是神的话。我昨天也讲，教会的核心价值就是神的道，就是福音啊。那这个是，如果人来到教会，这个听不见神的道，听不见福音，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去一个馆子里面吃不到菜啊，吃不到饭一样哈。那所以第一个，我们每一次都希望有一段时间读神的话哈，一起读神的话啊。那么诗篇119篇也告诉我们，用各样的方式哈。其中有一种就是要宣读神的话哈。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传讲神的话啊，传讲神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传讲也包括了我们聆听神的话哈，聆听神的话。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将我们所听到的化为我们的祷告啊，化为我们的祷告。事实上，说实在的，一篇道能够真正的进去，是我们也把神所领受的信息化为我们的祷告啊，化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有的教会哈，包括台北信友堂，他们讲完道以后，会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啊，有很美的音乐，然后让大家有一段时间来这个思想神的话啊，也回应神的话，祷告神的话。那么第四个就是吟唱神的话哈，就是我们唱诗歌啊，唱诗歌，然后有的时候是诗班带领我们敬拜啊。那么也是要唱的诗歌是这个合乎圣经的啊，合乎圣经的。所以有一些诗歌我并不是很完全的这个赞同哈。那所以我们选诗歌要非常的小心。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个美国长老教会，一个宗派叫做 PCUSA 啊 ，PCUSA， 那么他们把一些诗歌改掉了啊，把它拿掉了。为什么呢？那些诗歌里面有讲到神的愤怒啊，这个神的审判。那么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传讲神的爱。其实不要小看这个哈，那这个你就晓得诗歌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神是这个在圣经当中许多时候都有讲到神的愤怒哈，但是呢，神的怒气虽然是转眼之间，但是不能够照着我们所期望的，好像我们的神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他永远都不会生气，你怎么惹他他都不气哈。那神不是这样的啊，甚至这个神在很多的地方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惹动我的愤怒呢哈，惹动我的愤怒哈。所以我想这个吟唱神的话，说实在话，我比较赞成的方式是现代诗歌跟传统诗歌能够交互运用啊，能够交互运用。因为有一些真的是很经典的传统诗歌，诗歌的本身就是一篇信息啊，诗歌的本身就是一篇信息。 我们教会到现在还在用万民颂扬哈。那可是我很高兴，就是这个明秀你在笑什么哈？这个常常有人聚完会就说，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带一本你们的诗本回家哈？啊，我就觉得很高兴，我就送他一本哈。那万民颂扬本来绝版了，后来给我们买到，他现在又再版了啊，我就很哈利路亚哈。那 OK，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目睹神的话啊，就是圣礼。教会的圣礼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啊，一个洗礼，一个圣餐啊。这个我们可以来看见上帝话怎么样的来运作哈、那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位 Mark Dever 牧师他不赞成教会分成好几堂崇拜啊，他不赞成哈、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啊，蛮佩服他的，因为现在的教会就希望大嘛，对不对哈？而且大者恒大哈。那可是他还是很坚持，就是说所有的会众都要在一起聚会，一堂聚会。那我觉得这个是不论是西米或者是这个千象城，我们可以考虑的。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坐不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发展？我们要怎么发展？那这个是我们预先就要想起来的哈。那这个 Mark Dever 的这本书作者的教会呢，他们现在就是鼓励他们的会友到附近的一些教会，那些教会都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这个请那些很有负担、很有热忱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去帮助那些教会。啊，让那些教会再一次的扶植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国度的心胸。他没有说好像只要我的教会独大就好哈。我觉得也除非有这样的心胸，他才有可能继续维持一堂聚会，对不对哈？现在的教会都是一堂、两堂、三堂，这个有的六堂、七堂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啊，完全不可以。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我们要注意的哈。就是我们很害怕，如果分太多堂聚会的时候，有很多教会就变成了在一个地方，但是有好多的不同的教会，比较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哈。那特别有的是标榜，比如说啊，这是青年聚会啦，啊，这是这个待会儿我会这个 Mark Dever 的有个观念也非常的棒哈，就是不是不要把年龄层切得这么清楚，其实你切得清楚哈，会有一个缺点，那个缺点是什么？你每次升级的时候一定会 lost 掉一些人。一定会 lost 掉一些人。你现在想想看，从儿主到青少年团契，有些人他就不去了。那么从青少年这个到青年，他有些人又不去了。啊，从青年到社会青年，他又有些人不去。那么最后剩下没几个了。啊，那么刚结婚的这个要进入家庭，又有些人觉得说不适应。所以怎么样的发展一个混龄式的一个教导？好，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比较赞成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要不得已要分好几堂聚会的时候我们应当是混龄式的，而不是只标榜某一种年龄。那第二个呢，敬拜的方式倒是可以比较多元啊，有的人就觉得这个没有蹦到，没有跳到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没敬拜到。但是有的人呢，他就觉得他要安静他才真正的敬拜到。那我们因着敬拜方式的多元化，可以吸引不同的人啊。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坚持哈，就是不管你分几堂崇拜，要 one message 啊，一个教会要 one message。啊，就是不管是分成两堂三堂，那么讲到的信息要是一样的啊，讲到的信息要是一样的。当然这牵涉到牧师的体力啦，能不能讲那么多啦，不过现在的科技可以帮忙啊。有我看过一些教会就是这个有前两堂是将牧师的讲道录影， 然后到后面几堂的时候就放那个录影。那我自己也用过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礼拜六讲道讲完了，我就 suddenly 这个 lose voice 哈、啊，就没有声音了。结果呢，第二天只好还好，礼拜六他们说牧师你放心，我们有录影。我礼拜天一点声音都没有哈、啊，那我还是在当中，这个很感恩他们录影录得很好，然后这个。就放我的这个录影讲道。那么我在教会的讲道比较跟这边不太一样，这边就是我要规规矩矩站在讲台上，然后在我们教会讲道，因为我用一个无线麦克风，所以我就可以走来走去。那天师母好高兴，她说：“哇，终于不必看你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哈，那挺烦的哈。”那我说你终于讲出心里的话哈，那所以对于这个不同的聚会哈，我想这边是特别 Mark Dever 有讲到这样的一个一堂或多堂的聚会，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有没有分过几堂聚会？有分过，效果好不好？实在挤不下啊哈，必须分。OK， 好，那现在我们有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计划来着？啊，橡树播种那个协会，对不对哈？所以要记得哦，啊，这个其实分几堂聚会跟这个这个或者职堂是没有冲突的。不要小看分几堂聚会啊，这个也是需要扶持的。我们教会这个分两堂聚会的时候哈，哎，就有些团契就在那边商量说我们要扶持哪一堂。所以我过去在我那个很小的地方，公寓里面分两堂聚会的时候，你很难想象我们300个人分两堂。我去很多教会看分两堂，都是头一堂30-40个，第二堂还是一样，这个很多人啊。但是我们教会分两堂聚会，两堂都是150-160人。哇，这个是一个大家就是愿意说要分就要把它做起来，要分就要做好。那么我们搬到了那个新的堂会以后啊，也是很快就坐不下了。我们很快就从300多人变成500多人，那个堂会又坐不下了。那神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在我们教会在8楼，那么在5楼又租到了一个空间，这个做我们的副堂哈、啊。我也很高兴看到很多团契就在商量说，教会既然用了这个5楼，所以我们要把它扶持起来，所以他们就自动的来分配说，这个月这个团契下去啊，就是不管楼上坐满没有，你就去坐那个副堂，因为人会害怕，一进去看没人啊，就不敢坐进去，对不对哈、啊？那一进去有人，他就敢坐进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快的那个副堂也就坐满了。副堂很快就坐满了哈，这个甚至还有人互相通报说正堂的椅子比较硬，副堂的比较软哈，谁背不好谁就去坐这个副堂哈。那所以我们的副堂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很充分的来运用。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原则，就是我们不是只想要我自己从聚会当中获得什么，那我愿意在各方面来扶持教会，扶持各样的聚会，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共同可以学的。好了，下面的这个题目就很敏感了啊，我有一点不太敢讲哈、啊，那但是还是要讲哈、啊，在聚会的当中哈、啊，这个牧师的责任是什么？牧师的责任是什么？这很有意思哈。当我们有这么一群弟兄姐妹的时候，牧师的责任是什么？啊，第一个他提醒说，就是所谓的标志的执行者，也就是说对于上帝的道啊，对于这个圣礼的实施，这个是牧师非常重要的责任啊，非常重要的责任。那么我们昨天有讲到要准备一篇讲道，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大概也要25个小时。好了，那讲到这个 讲到的预备的时候、啊、其实绝对不是只有这个读圣经，绝对不是只有这个读参考书而已，乃是需要在生活的当中去活出来，乃是要在生活的当中去体验去了解，而且要知道羊群的状况。所以以前我在神学院的老师就特别提醒我们说，如果你到了礼拜四你还不知道要讲什么，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吗？要去探访啊，要去探访啊，你要知道你的羊群的状况，你要神会透过羊群的需要让你这个知道整个信息的这个方向啊，信息的方向。在我个人，我觉得我每一次准备信息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要神要我讲什么啊。当我知道神要我讲什么的时候，也许因着专业的训练，因着神学院的培育，我在处理经文上面还算蛮快的哈。但是呢，这个要讲什么，那就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了。好，讲到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的讲道有两种，一种是像我这样的准备的方式，就是每个礼拜祷告神啊，你要我什么样的信息，我讲什么样的信息。另外一种就是按照圣经的进度来讲，啊，按照圣经的进度来讲，比如说台北信友堂明年全年都讲路加福音，啊，他们除了少数的特殊节日啊，复活节啊，圣诞节，还这几个什么特别的节日啊，有一个特别的信息之外，其他的就把路加福音分成这个四十几段啊，每一次你就负责讲一段。那么我呢，我明年二月要去讲一次，所以他们已经告诉我说啊，你要讲哪一段？好，我要问一问，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好？第一种。两种都好啊，两种都好。对，其实哈，以前我会觉得说，这样比较简单。其实很多大的宗派啊，他们的这个讲道都是由总会就安排好，你这个主日讲什么，下个主日讲什么啊，这个不管是经文或者是主题，都帮你安排好。其实这个也蛮好的哈。那么它是一个有系统的喂养。啊，有系统的喂养，但是当我也试着，我自己也用过这样的方式哈。那么，用这样的方式的挑战就是说，当你在处理那段经文的时候，怎么样的跟现在跟弟兄姐妹们的需要，能够在应用上面能够刚刚好，能够用得上。那这个是按照进度讲到的当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啊，经文的处理不是很困难，但是困难的部分是在应用。困难的部分在应用。你讲了之后，比如说你讲加拉太书第一章啊，那么讲完以后，当时他们质疑这个使徒保罗的权柄，当时他们有人告诉他们这个要这个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割礼。好，你讲把这个讲清楚很容易啊。但是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要人行割礼，对不对？我也没有怀疑我们牧师的权柄，那么对我们的应用是如何呢？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各位放心，神常常就很奇妙，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教会就会发生某一些的事情啊，让刚好神的道就是可以来与那些事情相互的来做回应啊。为什么？因为教会是神的啊。当我们忠心的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啊，神会做奇妙的事情啊。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他会与我们同在。好，那么另外一种讲道方式就是，其实你已经知道神要讲什么，要你讲什么，你已经知道那个核心的感动是什么 啊，以至于你在准备的时候呢，这个就比较快。但是它的困难就是你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那真是惨啊，那真是惨。这个就是要有的时候要进食祷告啊，有的时候要去探访啊，真的是要等候神的话啊。好，那么既然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准备，请问你们觉得牧师在哪里准备最好？这个就是我讲的比较敏感的问题了。在家里图书馆。好，我们来投票了啊。觉得在家里的举手。哎，世文，你为什么不举手了？你刚才不说在家里吗？举了。好啊。好，那么在教会准备的举手。好好，请放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觉得在哪？啊哈啊！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哈，是并不是主要的问题。那我要问的问题是，牧师在办公室要多少时间？一个礼拜？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希望教会永远都是关着的，还是开着的？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希望教会有人还是没人？教会是周休五天还是7-Eleven？啊哈，规章可不可以改？啊，好 ，OK， 好，这个现在蛮多教会真的是往 7-Eleven 方面来发展哈、啊，就是有的时候有的大教会他们牧师就分成三班制哈。啊，因为如果照我们传统的方式来说的话，有很多人你就接触不到啊，他的上班时间啊，他的工作时间是你接触不到的。现在传福音建立教会也不再是像我们这样传统式的建立教会，现在叫做 ethnic church 啊，就是那种特殊族群的教会啊，特殊族群的教会有非常多，有人为特别为服务业的啊，服务业的，他们下班以后他们才有可能。那么他们礼拜六礼拜天特别忙，对不对啊？那我们要不要为他们有一个？我们不能老嚷嚷的传福音，最后还是跟那些中产阶级的白领的，因为如果我们方式都不改变，我们永远只能接触到这些人，因为其他人你接触不到的，对不对？其他人接触不到的。那第二个方面来说，这个我觉得在教会的当中，既然是教会嘛，神的殿，神的家就需要常常的打开的，都需要常常打开的啊。那么希望能够有人随时有需要就可以来祷告的，就可以来安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个人的教会观啊，对不起哈，我个人的教会观就是，因此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话，我们是要按照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就跟台湾政府要求的一样哈，最少40个小时哈，那甚至还超过的哈。当然我不是40个小时都要你在那边， 那么好像其实你真正在教会，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做不完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关怀，有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有些人来，那么周间也充满了各样的聚会啊，都可以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哈、啊。那这个在准备讲章方面哈、啊，在准备讲章方面，那我觉得我也比较赞成，就是应该多在教会，甚至如果准备不完，你才在教会上班时间之外再去。来补充，再去来加强。为什么我这样要求我的这个办公室团队呢？我就说，你看看现在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边上班的时间如何。台湾上班时间非常长的哈、啊，晚上九点到家是算早的啊，就是早上正常上班，晚上九点到家算早的。这个有一个企业大概你们听过，就是 HTC 啊，就是宏达电。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我每天九点上班，然后最后一班捷运离开办公室，回到家洗完澡一点钟啊，这个每天是这个样子的啊。不是特殊行业哦，不 ，no no no， 台湾现在已经不是特殊行业，是。就是 OK， 好，我也就是说，我希望就是我的同工能够固定上班，我也有一个用意，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就说你也能够体谅弟兄姐妹上班的情况是怎么样吧。啊，别人需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别人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那我们可以，圣经上说我们应当要。格外的劳苦，对不对？要格外的劳苦，你要做榜样的，哈，你要做榜样的。这个，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这个带领的观念哈。不一定要各位不一定要同意，但是我就抛出来，在台湾几乎所有的教会的牧师都是要按时上班的。啊，我们八点半所有的同工一定要到一起灵修啊，一起灵修，然后大概九点多一点开始工作啊。那这个只是我把我们的一个上班的情况跟你们分享。好，我知道这个大家一定很有意见，我们有一点互动好不好？好，其实考勤没有什么不好嘛，对不对？如果你都凡事行在光明中，有什么好担心别人考勤的呢？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很多企业都这样要求哈，就写你的工作日志，每天你做了些什么事，你探访了谁哈。你关怀了谁啊？我比如说我几点到几点，当然总有一些时间上面的弹性嘛，对不对？我去探访了谁，我关怀了谁。如果我们学习，我们连行政同工都要写工作日志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你不能老跟我说人不够啊，我工作做不完，做不完，对不对？那你要告诉我，我看看你的工作上面哪边出了问题嘛？说不定是你没有效率。对不对？说不定有些事情是可以简化的，那这个是我可以给我一个 人事上面的参考。你不要只告诉我说啊，我工作做不完做不完做不完，要加人，然后加了人以后要做什么不知道，你也没有工作分配给他，可是你一直喊做不完。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都需要写工作日志啊。这个传道部先交给我，行政部就交给行政主任，完了以后我们统合起来，我们教会的叫做长执会的主席叫做教会的执行长老，那他们有一个人事小组啊，他们来看，其实是帮助我们，不是一种，不要想到那么负面，没有那么负面的，其实是帮你自己也整理，就说你的工作上，甚至我真的发现说，我们有的长老们发现我们的工作太重了，就开始要主动帮我们家人，啊，主动帮我们家人，啊，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每一个月我们有，其实每一个人都超时了，没有一个人不超时的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就后来发展出来，让每一个同工每一个月多补休一天，因为我们礼拜六、礼拜天几乎全天都在教会，啊，全天都在教会。那么，比别人少休了大概半天左右，因为我们礼拜一是传道人休，礼拜二行政同工休啊。那现在也分开来，有的传道人休礼拜一，有的人休礼拜二，那总是保持教会有传道人也有行政同工。那么但是我们一个月可以给同工们补休一天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制度。对对对，对，我比较 supposedly， 因为谈到牧师嘛，就是说都知心的吧，我们教会也有不知心的同工哈，这个义工也蛮多的啊，也义工蛮多的，但是我们连义工都要签到的，好。
就是基本上是义务性的，对人来说。但是呢，我想问的一点是说，看房跟关怀，因为工作大家要夫妻都上班，那9-5或7这个一类的，这种情况下，在台湾的情况下，怎么看房关怀？
好，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慢慢发现，要做家庭探访越来越困难了。啊，这个大家都没时间，所以我们现在的探访常常是到弟兄姐妹工作的场合去探访。啊，我们跟他一起吃午饭，啊，或者跟他一起吃晚餐。你再忙总要吃饭嘛，对不对哈？那我们陪他一起吃饭，啊，然后了解一下他工作的状况，然后为他祷告。啊，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他有特别的需要，他会拨出时间来，那我们也很愿意啊跟他分享。对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人要回应的？好，请说。基本上我是赞同的哈。一个 always 坐在办公室的牧师，大概这个教会也没什么发展的哈。那但是呢， 就是我们也需要有一种的 accountability。 哈，你每天时间你怎么用的嘛？啊，我重点我比较是在这个，哈，比较是在这个。我很喜欢我的同工告诉我说，我现在去探访，哈，我现在去找谁，哈，甚至也告诉我说啊，我现在在哪里准备讲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凡事行在光明中了。好，凡事行在光明中，我没有说一定要坐在办公室里面，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也许我们稍微人多一点点，所以我们总希望办公室最少要留一个这个有传道同工在啊。有的时候有人有慕道有来啊，有的是有些弟兄姐妹有需要，那么总是要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团队里面的一种默契。啊，一种团队的默契，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对，好不好？好，我很赞同你的理念，啊，但是就是我们写这个就是要我很清楚我每天在做什么，要不然我也会很没有成就感呢。传道人很容易没有成就感，我忙了一天，我不晓得我在干什么，回家精疲力尽的，而且有些人有困难，你以为counseling一次就解决了吗？没有啊。超没有成就感的，对不对？但是最起码你就知道说，啊，我花这些时间我去做了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是一个最起码对自己也是有一个交代啊，也是有个交代啊，要不然你回家会一片空的，你想说我今天在干嘛了，我对不对？好像什么都没做，超没成就感的。Yeah, 所以我再一次跟各位澄清好不好，就是说我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啊，但是最起码对我们自己工作的这个每天生活的 accountability，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有一个森宝公司啊，那个我们有弟兄在那边这个做过，他说刚开始受训练的时候，你每一分钟做什么都要记，啊，你上厕所几分钟都要记，啊，就是说会问说你怎么身体不舒服啊，上厕所那么久啊，啊，啊，这个这是一种training 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当然我们没有要逼得那么紧啊，可是你会看在旧约里面那样的一些立位人，那些祭司都要按着班次啊，在神的圣殿当中来守望的，也不是可以这么样的好像太宽松太随性的啊。我想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好不好？好， OK， 好。这个求神也给我们教会哈，最起码有一个目标，就是不管是上班的知心的同工或者不知心的同工，我们的教会常常开着，而且常常有人来这个都可以知道说教会是有人的哈。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的目标。那么传道人的工作呢，喂养，还有引导，还有看护啊，这个是三个方面，在书本上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用神的话来喂养，用神的话来引导啊，同时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守护者啊，不容许那些这个异端啊，或者是一些不准确的教导跟这样的一个教义啊进来。像我们最近台湾就做了一个众教会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最近进入了台湾了啊，那所以，但是我们这次非常的警醒，是众教会一起来上研习课啊，一起上研习课，所以目前来说，还非常的感恩，就是东方闪电在台湾还没有造成什么样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哈，啊。那我们就是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好好的一起。甚至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哈，地方教会是通常不跟一般教会来往的，那这一次呢，大家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他们在 在中国他们是这个被误会最深的啊，所谓的呼喊派啊，那他们是受伤最深的，所以他们这次也出来很主动的来跟众教会合作，有一个好的连结啊，有个好的连结。OK， 好，来，我们接下来看各种聚会的功能啊，各种聚会的功能。首先我昨天有分享到，要有好的会众，第一个要看重的是什么？是教导啊，是教导啊，要教导。不论是敬拜也好，不论是服事也好，不论是生活也好，都需要教导啊，都需要教导。所以有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当巴拿巴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去安提阿，他看见上帝的恩在安提阿教会，他的心就欢喜。但是呢，他也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跑去大树找扫罗来，跑去大树找扫罗。那么扫罗是一个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对神的道非常非常花功夫的人，所以呢，他就和这个巴拿巴一起在安提阿教会有一个充分的教导啊，有一个整全性的教导，以至于安提阿教会可以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啊，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聚会的这个很重要的，我在前向跟心里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哈，就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非常的好，很多人愿意学习，我想这是我们的优点我们应当继续的来保持哈。那么第二个呢，主日崇拜就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上过这个课以后，我们也可以回答有些人问题说，我自己也可以敬拜啊，上帝无所不在啊，我可不可以去爬山敬拜啊？你就可以晓得说，你要小心一点哈，我们不可以随我们自己的高兴来敬拜哈，你可以啊，可以找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去爬山，然后真正的要在山上敬拜哦，你不要只爬山没有敬拜哈，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哈。那主日上午的崇拜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这个周间的查经祷告会哈，查经祷告会一方面是有系统的来教导圣经啊，来查考圣经，另外一方面也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我特别讲到我们现在工作多元化的关系，或者个人住家的关系，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啊，当然有的教会神就给他这样的托付哈。在纽约有一个布鲁克林的这个教会，他们的祷告会就非常的强哈，非常的强。在台湾也有一个神很祝福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新店行道会哈。哇，他们的祷告会也是1600人哈，那这个非常的兴旺。那但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忽略掉了祷告，因此我们应当发展出适合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的策略。我昨天有跟各位分享我们教会现在的祷告策略，就是一方面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继续的来维持，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团契跟小组一个月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聚会，祷告见证的聚会，我们把教会的需要还有弟兄姐妹的需要甚至彼此小组团契里面的需要，我们来化成祷告啊，让弟兄姐妹操练祷告，操练祷告。而且你要知道负担从哪里产生，负担是从祷告来产生的啊，你祷告了很奇妙的，你就有负担，你参与了就有负担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接下来还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个团契或者是各样的这个会议哈 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聚会都很清楚的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不是为着聚会而聚会 好不好？不是为着聚会而聚会。我30年前在台北信友堂实习的时候，我很佩服沈牧师做的一件事情，那事情就是他把教会礼拜天的晚崇拜给取消了。为什么佩服他呢？你知道一个年轻的30岁的牧师到一个教会，领袖大概知道哈，这个你敢去随便关一个聚会吗？不敢的，对不对哈？那么所以呢，可是呢，主日崇拜哇，那个时候300多人早上，晚上呢 ，always 十几个人啊 ，always 十几个人，没有人敢关啊，没有人敢关。那时候做神学生也只好陪着牧师一起哈，那这个有的时候就分担讲道，那后来做了决定以后，我跟他都很高兴，那我们也很感恩啊，这个台北信友堂的长老在那个时候也能够接纳。后来我自己去开拓的时候，我本来也想说，哎，白天不能来聚会的人晚上可以来聚会嘛，通常晚崇拜的设计是这样，所以我也开始做晚崇拜，好不了到哪哈，我做了2年哈，这个一直都维持10几20个人哈，一直都维持10几20个人，那么唯一达到的功能呢，就是这个训练了一些同工啊，他们平常白天没有机会服侍的，晚上可以有机会服侍。做了2年以后，我们再做评估。所以我劝各位教会，不要说法规，我觉得连聚会都要评估啊。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聚会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到底会造就些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评估以后，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不晓得美国怎么样。在台湾啊，礼拜天啊，连游乐场都没有人，礼拜天连游乐场都没有生意，为什么？因为第二天要上班了，第二天要上学了，好，所以呢，就算他白天没有空来教会，他晚上也不出来了，也不出来。台湾没有美国那么大，要开车啊那些，就算是很近，他也不出来，他必须准备他明天上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发现说台湾的工作形态改变，服务业很多，所以呢他要上班的话他就是一天，所以你早上崇拜他不能来，他晚上崇拜还是不能来。像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医生，他轮班，他就是轮一天。那么怎么做呢？那你除非你另外再开一天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开到礼拜六。哇，一开到礼拜六一下子就做起来啊，很特别。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原来是在比如说礼拜天不能来的，他就选择礼拜六来。我们刚开始还比较以为是只有年轻人会来，后来很多长辈都来啊，他们说我明天有事儿啊，所以我今天来崇拜啊。我们礼拜六是又蹦又跳的哈，那些年轻人礼拜天就是那个 hymn sandwich 哈，唱一首诗歌，然后祷告，唱一首诗歌，讲道，唱一首诗歌结束哈，那叫做 hymn sandwich 哈。那这个但是呢，我发现很宝贵的就是我们教会那些长辈没有说又蹦又跳哈，他们不能接受。啊，这个他们也照样可以跟大家，虽然他蹦不起来跳不起来，但是他也可以唱啊，他也可以唱，他可以敬拜，因为他看重敬拜。我想这是一个跟各位分享我们的经验啊，分享我们的经验。好，再来我们来看教会的功能。我们还剩下10分钟啊，圣礼的功能。教会的圣礼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啊，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Mark Dever 说，洗礼是教会的前门，也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应当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啊，受洗归在主的名下。好了，那现在讲到洗礼，又遇到了一个问题了哈，哇，这个我们教会。一年几次洗礼？4次啊， 能不能够火速入会啊，火速洗礼了。特殊情况可以啊，我想很好哈，但是哈，总不希望特殊情况太多，对不对啊？总不希望特殊情况太多。我在教会遇过这个挑战。我们教会的姐妹会，哇，传福音非常热心的，哇，然后就说，我只每个礼拜都要有洗礼啊，即使不是每个礼拜人都有人受洗，我们没那么厉害哈，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给我 ready 啊。我们说有人要洗礼，你就给他洗礼。牧师不容易做哈，那所以后来我还是跟他们nego 一下。这个 nego 哈，需要有一些的 data 来做 nego 的本钱哈。所以我说，对啊，我曾经跟着你们这样做啊，可是那些人后来有没有来崇拜呢？有没有来崇拜？不能说没有。但是比例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好，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们还是希望他清清楚楚的，而且接受过这个真理的教导，这个学道班，或者说他个人有困难，我们就个别跟他陪读，希望他清清楚楚的受洗。后来我 legal 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好，我们在。如果你有一个人很希望很快受洗，而且是有特殊原因的，那么我们在那个月的圣餐礼拜帮他实习啊，一个月一次，最少我稍微觉得说我们要多看重一点，这样不能说一个人说随时要受洗，我马上要给他洗礼哈。那而且我很看重我们这个洗礼呢，一定这个。完了以后就要领受圣餐，那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哈。我们教会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特别的洗礼入会礼拜啊，洗礼入会礼拜。以往我们都在崇拜当中进行，那现在我们有洗礼入会礼拜。哇，我告诉你，非常蒙福啊！我们每一次的洗礼入会礼拜都是200多人啊，不是200多人受洗，没那么厉害哈。那但是呢，我们就邀请了他，可以我们都用礼拜天下午，他邀请他的亲朋好友来，然后呢，这个他本来属于哪一个团契，他愿意加入哪个团契，我们请那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也来，所以他一面洗礼，一面加入教会，一面也有团契来接待他啊。完了以后团契这个。邀请他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去用餐，或者是他们一起有一个短短的聚会，很多人他的洗礼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见证的机会，而且时间比较充分，我们也可以这个安排一两个非常精彩的见证。当我们知道这一批洗礼的人，哇，有一两个见证非常精彩的时候，我们请他做见证，哇，那真的是非常棒，非常感动。我们的信息不长，而且我们当中还有就是把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做成了一个这个DVD 的短片啊，我们可以让这个每一个洗礼跟入会的人知道整个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样的情形现在是怎么样哈，那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也把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在那里做一个很清楚的表达。所以这是我们教会在洗礼礼拜我们搬到新堂以后有一个很好的改变，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另外有一个改进就是，哇，以前都是一窝蜂的，就是送花啊什么哈，我们现在说不行，只能送一枝花啊，那这个免得这个造成这各样的混乱，而且是要洗礼完以后才能送哈，不可以这个洗礼的当时就送花哈。好，这是洗礼。第二个是圣餐啊，圣餐，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都举行圣餐，有的教会是每个月举行圣餐。但是我听过有一位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圣餐举行的时间跟频率 这个要看教会的状况而定啊。最好就是让弟兄姐妹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是觉得非常宝贵的，非常珍惜的啊。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听到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那现在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月领一次的圣餐，我们也教导弟兄姐妹。昨天我讲过圣餐有什么样的意义啊，让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圣餐有什么意义？第一个什么？纪念，对不对啊？纪念主为我们受死，纪念这个主不仅为我们受死埋葬，而且纪念主为我们复活。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就好像马丁路德当他改教在当中非常软弱的时候，他说他太太就有一天身穿那个麻衣走在他的前面，他说到底谁死了啊？他的太太说耶稣死了。他说开玩笑，耶稣怎么会死呢？他说看你这样子就耶稣死了嘛，对不对？这么如丧考妣，这么没有盼望啊。所以圣餐不仅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也纪念耶稣为我们复活，还有纪念什么？纪念什么？纪念主还要再来。哎呀，我们常常忘记主要再来啊！啊，如果我们纪念主要再来，你我的生活会不一样哎。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为拯救，第二次是来是为什么？为审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的。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懒散了，对不对？难免会懒散了，所以我们要这个纪念主的受死、埋葬，纪念主的复活，纪念主的再来。同时，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一个身体，我们同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我就每一次圣餐的时候，会问弟兄姐妹：你手上拿这个饼的时候，你敢跟主说？我讨厌马迹，我讨厌世文。我说你有种你讲，然后讲完了你再有种你再吃，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哎呀，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身体。对不起啊，马迹，我没有讨厌你啊，因为你的名字好记哈，所以吧，啊。这个就是纪念 We are one body， 我们是一个身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要警察自己的行为，过去有没有什么亏欠主得罪人的地方，常常警察，能够保持你良心正常的功能。这句话请你记下来，你常常的警察，你的良心的功能才正常。有很多人说我凭良心做事，我告诉你，他凭良心做事让人家的心都凉了。你听懂这个话吗？他的良心是刚硬的，是污秽的，他还说他凭着良心做事。除非你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连那个老约翰都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然后约翰没有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在约翰一书 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不好？我们下次发圣餐的时候，你知道谁跟谁过不去，你就坐他旁边。当分饼的时候，你就问他说：“你还过不去吗？你还过不去吗？”他也是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愿不愿意为着耶稣的缘故，愿不愿意为着身体的一个缘故，接纳他，原谅他？求主帮助我们。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我们互相的讨论跟回应。 所以在 discipline 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就要最重的惩罚就是停止圣餐，叫做 excommunication。啊，也就是在这个身体之外，但是你可以停他圣餐，不会停他来聚会。啊，我曾经遇到这样的事，说牧师，这个人怎么还让他进来？我说为什么他不能来？对不对？为什么他不能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来了他才有机会悔改嘛，他来了他才有机会得到救恩嘛。我说你是变好了才来的吗？我是变好了才来的吗？我们不是都是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需要，带着我们的罪，带着我们的不堪，带着我们的伤痛来吗？所以教会永远永远都要打开我们的门，没有不可以让任何一个人不来聚会。但是圣餐是我们需要有规矩的啊，这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甚至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如果不按着这个礼来领受主的圣餐，他说在你们当中有生病的，有软弱的，甚至死的也不少啊，所以这非常严重的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很谨慎，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一起看到，主啊，你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主啊，你对聚会，主啊，特别对崇拜，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恳求你，让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领受了主啊这样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学习告诉我们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一同来供应，我们一同的来扶持，而不是只想在这里享受而已。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眷顾和恩待，主啊，也让我们的领受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自己光照，主啊，教会我们最需要的，主啊，不管是法规，主啊，不管是我们同工的各样的制度，我们仰望你，主啊，谢谢你，你自己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带的里面。我也为这个教会祷告，主啊，真是求你圣灵新鲜的祝福临到这个教会。但是我也恳求你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兴起另外的一批的同工，在法规，主啊，在许多的办法的当中，主啊，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做适当的修正，主啊，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做时代的新器皿，主啊，可以承接你新的托付，新的挑战。主啊，也让不管是我们知心的同工或者不知心的同工，主啊，我们就是有一颗柔软的心，主啊，愿意，主啊，来为着主教会能够承接你给我们的托付而愿意学习舍己，愿意学习调整，主啊，让新酒新皮带的祝福在这个教会，主啊，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丰富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